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意大利中世纪诗人但丁曾经说，骄傲、嫉妒、贪婪是三个火星，它们使人心爆炸。骄傲使人过度看重自己，希望永远是众人的焦点；嫉妒使人无法欣赏别人的成功，反而因为别人的蒙福心生苦毒；贪婪则是使人永远觉得拥有的不够，想要抓得更多。这些看似小小的火苗，如果没有及时处理，会在人心里越烧越旺，最后失去控制，甚至摧毁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人际关系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今天要和您透过一部电影挖掘当中的火星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今天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我们上周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，那就是1995年上映，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，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故事说到，男孩安迪最钟爱的玩具就是一个缝线的牛仔玩偶胡迪警长。胡迪警长是安迪从幼儿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玩具，而胡迪也是玩具们的领袖。面对玩具们害怕被新玩具取代，胡迪试图安抚大家，没有人可以取代玩具的，而且安迪和他们玩几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安迪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安迪的身边。这番动之以情的劝告让玩具们冷静下来，可是随即就不冷静了，因为安迪的朋友来参加安迪的生日派对了。为什么玩具们那么惊恐呢？因为朋友会带礼物要送给安迪，玩具们担心礼物中如果有安迪喜欢的玩具，他们可能就会失宠，甚至成为下个月车库拍卖的商品了。既然玩具们那么担心，身为领袖，胡迪就说他会派遣绿色小士兵出去查看。绿色小士兵队长收到指令之后，立刻带着侦察队到楼下。一群绿色小兵出动，还不忘带着对讲机，可以随时跟胡迪通话，提供第一消息。什么消息呢？安迪拆的礼物是什么？第一个礼物是便当盒，第二个是一件床单。礼物一个一个拆开，都对玩具们没有威胁性。最后只剩下一个了，打开来一看，海战棋棋盘游戏，玩具们松了一口气，危机解除了，并没有。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礼物要送给安迪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盒子，安迪非常的兴奋，可是其他小朋友好奇地围了上来，挡住了绿色小士兵们的视线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正要说的时候，竟然讯号不清楚，紧张的抱抱龙不禁激动地摇了床头柜，结果导致安迪房间内的对讲机掉到了地板上，电池掉了出来，不能够收听关键讯息了。一阵慌乱之下，胡迪赶忙把电池装回去，得知更加紧急的通知， 安迪和朋友要上楼进房间了，玩具们赶紧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，狐狸也是回到原本安迪把他放置的床上。然而小朋友一进门，非常兴奋地讨论安迪的新玩具，急着想要为新玩具设想情境。孩子把一个太空骚包装盒放到了床上，顺手就把胡迪推到了床底下。没过多久，听到安迪妈妈的呼唤，一群小朋友留下新玩具冲出了房间。玩具们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新玩具，一进房间就被摆在胡迪的专属位置床上呢。胡迪警长要被取代了吗？身为玩具们的领袖，胡迪决定要好好的欢迎这个新玩具的到来。没有想到这个新玩具还真是不一样，是最流行的玩具太空奇景巴斯光年。不等胡迪爬上床，巴斯就动了起来，非常严肃地按着太空服上的按钮，试图要呼叫星际总部，但都没有回应。回头一看，自己的太空舱竟然坏掉了。巴斯光年非常的惊讶，马上打开手臂上的盖子，开始讲述自己的第一个巴斯光年日志。星际日期4072年，我的太空船在第12区脱离轨道，我坠落在一个奇怪的星球，我一定是被巨大的撞击惊醒的。跳了跳试试地板的状态，巴斯继续说，这里的地形似乎有点不稳定，目前看不出来这里能不能呼吸空气，而且也看不出来有智慧生命的迹象。这时狐狸出现了，吓了巴斯一大跳，马上亮出镭射对准狐狸的额头。狐狸赶忙解释，这里是安迪的房间，他要来欢迎巴斯光年。但是巴斯似乎没有听进去，看到狐狸身上的星星徽章，就判定狐狸是当地的执法人员，然后继续陈述自己的想法跟认定。他说，我是巴斯光年，保护宇宙小组的太空奇景，我的太空船意外坠机了，我要修理我的涡轮推进器，你们现在是用旧燃料还是已经有结晶溶解物呢？狐狸尽可能的要回答巴斯光年，说他现在所站的是床上，是自己的地盘，我们有三号电池等等。但是话还没有说完，巴斯的镭射又照向了另外几个刚爬上床的玩具。可以这么说，狐狸跟巴斯之间的对话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。玩具们对于巴斯光年则是非常的好奇，因为他比狐狸警长看起来更加先进。的确，狐狸警长是缝线玩偶，设定的是美国早期的西部牛仔文化，巴斯光年则是塑胶玩具，是未来科技的想象，所以连出声音的方式也不同。狐狸警长是上一代的老式拉环，巴斯光年则是按钮式，发出的声音是巴斯光年拯救宇宙，似乎也比狐狸警长拯救小镇更加厉害，而且巴斯的音质比较好。这让狐狸不禁摸了摸自己的拉环，觉得有点动摇。不过这位新来的巴斯光年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玩具，还沉浸在玩具商的设定里，说自己是驻扎在第四区的铁马象线，是宇宙保护小组，要保护我们的星际免于受到星际联盟头号大敌扎克天王的入侵。狐狸看了一下太空舱包装盒，发现背面所写的文字就是巴斯光年刚刚所讲的一大段的话。不过这不减其他玩具们对于巴斯光年的好奇，以及发现这个新玩具的特别之处，尤其是弹头先生不禁借机嘲讽了一下狐狸，怎么没有巴斯光年的镭射。可是狐狸反驳，那根本不是镭射，只是会闪的灯泡而已。狐狸想要戳破巴斯充满自信的锐气，他告诉其他玩具们，巴斯光年根本不是真的太空奇景，它不过是个玩具，不会打击邪恶，也不会飞。可是巴斯光年随即按了另外一个身上的按钮，背后的机翼就弹了出来，让玩具们惊叹，觉得巴斯光年太酷了。狐狸在一旁一直想要泼冷水，连忙说，这不过是塑胶，有什么好惊奇的，并且再次强调它不会飞。巴斯可不同意，他说自己这身装备是碳化合金，而且它的确会飞。为了证明自己会飞， 巴斯光年还真的爬上了床尾柱，胡迪则是在一边幸灾乐祸，等着看巴斯出糗。巴斯光年喊出了经典口号，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，一跃而下，没想到落到了皮球上，弹了起来，落在小汽车上面，随着汽车轨道滑行加速，再往天花板上飞去，意外被天花板上的飞机勾住，在空中转了几圈，然后被甩了出来，稳稳地落回床上。在这过程中，巴斯全程闭眼，似乎不太敢看，但是既然成功落地了，有点头晕的巴斯还是充满自信地说，我能飞。玩具们在一旁看得好开心，集体欢呼赞美巴斯，他飞得真够炫的。眼看玩具们似乎心都跑到巴斯身上，看了很不是滋味的胡迪酸溜溜地说，那不是飞行，那不过是摔得很好看而已。等着瞧吧，过不了几天，这里就会恢复老样子了。我还是安迪最爱的玩具。从这一段剧情里，我们可以分别从胡迪面对巴斯的反应，还有巴斯初登场的状态，做两个层面的挖掘。首先是胡迪，胡迪并不是一开始就讨厌巴斯光年。事实上，在他还没有真的见到巴斯之前，还说要代表大家欢迎这个新玩具。胡迪开始转变的地方，也不是巴斯做了什么伤害他或者是讨厌的事，而是巴斯一出现之后，其他玩具的目光都转向了巴斯，还不断称赞巴斯光年是多么新潮的玩具。玩具们惊呼，好酷，居然有雷射。胡迪顿时感受到自己似乎不再是玩具们的焦点，于是对巴斯的嫉妒心就生出来了。很多时候，嫉妒并不是因为别人伤害了我们，而是因为别人的光芒照出了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。所以电影中的胡迪忍不住一直酸言酸语，想要证明这个新来的玩具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特别。那不是雷射，只是灯泡，那不是飞，是叠得很好看而已，它不过是塑胶玩具，它根本不是太空奇景。这让丁宁想到古老的智慧书真言曾经说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嫉妒最可怕的地方是先让自己的心被腐蚀。当我们一直活在比较里，我们就很难为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。当我们一直害怕被取代，我们也会渐渐忘记自己本身的特质跟优点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那就是巴斯光年。初登场的巴斯充满自信，甚至可以说自信到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他真的相信自己是真的宇宙奇景，他相信自己肩负着拯救银河系的使命，相信自己的飞行能力无人能及。问题是，他所有的自信都是建立在玩具厂商虚构的设定上面，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塑胶玩具。这让丁宁想到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很推举一个观念，相信自己就对了。对自己的能力、价值跟判断保持积极信任的态度，这个是好的。但如果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，再大的自信也可能把人带往错误的方向。就像是一位迷路的人，就算走得再怎么快、再有把握，如果方向错了，只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圣经提醒我们，人最大的问题是常常误解了自己的身份，或者包装在名为骄傲的糖衣里。古老智慧书箴言在另外一处指出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而认识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真理上，不建立在幻想中。基督信仰所带来最大的好消息之一，就是上帝不只是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更是让我们认识那位创造我们、爱我们的主。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，我们就不需要活在狐狸的嫉妒里，也不需要活在巴斯的自我幻想里，而是能够带着谦卑跟信心走在上帝为你我预备的人生道路上。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星星音乐事工《你是我神》专辑当中的《认识你，耶稣》。
心宝贵，世上的虚荣，今生的骄傲，高举之我。敬畏主耶稣，将万事丢弃，欠我心宝贵，尽做有神。
这里是伦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星星音乐事工你是我神》专辑当中的《认识你，耶稣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199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《玩具总动员》。故事说到，胡迪认为巴斯光年这个新来的玩具抢了自己的风采，所以心生不满。尽管如此，他很有信心，过几天就会恢复平静了。他依然会是男孩安迪最钟爱的玩具。然而，原本在安迪的角色扮演中，总是身为正义胜利一方的胡迪警长，变成了是巴斯光年，用他的雷射把胡迪打倒在地。房间里，原本床组、海报、墙上贴的图画，身上穿戴都跟胡迪警长还有西部牛仔有关，后来却一一变成了跟巴斯光年有关的元素。安迪甚至用了纸箱做了星际头盔跟机翼，口中喊着巴斯光年拯救宇宙， 开心地在房间跑来跑去。巴斯光年私底下也跟其他玩具们相处得很好，帮助泡泡龙发出恐龙的怒吼声，让胆小的他多了几分勇敢和自信，影响其他玩具们一起运动等等。甚至安迪抱着睡觉的玩具也改成了巴斯光年，胡迪则被收进了玩具箱里。于是导演透过一首歌曲把胡迪的心境描绘出来，歌名叫做《奇怪的事情》。歌词说道：我高高在上，样样都享受现成，以我现在的光景想要什么都行。忽然间从天外飞来一颗要爆发的炸弹，从此我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正在发生。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真奇怪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曾有许多朋友，现在一个也不剩，我叫他们，他们都对我冷冰冰的。我曾有特权，我曾被重视，但好景不长，我失去我最喜欢的人的关爱。让我告诉你，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。让胡迪最感到沮丧的是，安迪把自己的名字用麦克笔签在巴斯光年的脚下。但是巴斯光年仍旧觉得自己暂时来到这个名为安迪的星球，等他修好了他的飞行船，他就要离开了。看着受宠的巴斯，胡迪不禁也把自己的脚翻过来看，上面也写着安迪两个字，证明自己是安迪所属的玩具，专属的玩具。可是他却越发感到失落。牧羊女宝贝见状过来安慰他说：胡迪，不要让他影响到你。我知道安迪很喜欢巴斯，但是你在安迪的心目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。经过的弹头先生又免不了插入了一句风凉话：对，是块凋零地啊。这句话立马激怒了胡迪，跑去找正在修复太空舱纸盒的巴斯光年。胡迪语带威胁地说：听着，泡泡头，你最好离安迪远一点，他是我的，没有人可以拆散他跟我。还有一件事，少再说什么太空的事情，那快把我逼疯了。听到这里，我们不禁要问，胡迪真的失去了安迪的喜爱吗？可是在电影中，安迪从来没有说我不要胡迪了。胡迪的脚底下依然有安迪的签名，代表他依然属于安迪。然而胡迪却因着巴斯光年的出现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巴斯身上，忽略了自己仍旧拥有的身份。也许胡迪的反应也带出了我们内心的样貌。当别人升迁了，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备受威胁，我们嫉妒对方为什么他比我们先升迁呢？当别人比自己更受欢迎，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。当别人有我们没有的，我们更容易忘记上帝其实早就已经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了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比较是偷走快乐的小偷。胡迪的快乐不是被巴斯偷走的，是被他自己的比较偷走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胡迪对巴斯说了一句话：安迪是我的，没有人可以拆散他跟我。这句话透露出了胡迪的心里话，他把安迪变成了自己的所有物。他不是说我是安迪的玩具，而是说安迪是我的。两句话意思完全不同，一个是建立在爱跟归属上，另一个是建立在占有跟控制上。这让金宁想到了旧约圣经中的扫罗王。当大卫越来越受到百姓爱戴的时候，扫罗开始认为大卫是来抢夺自己的王位，于是他的人生重心不再是治理国家，也不再是寻求上帝，是一直想着如何除掉大卫。圣经说，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原本拥有王位的人，最后却因为害怕失去，活在恐惧跟猜疑当中。真正囚禁扫罗的不是大卫，是他自己的心。那么，电影中的胡迪又会怎么行动呢？被当成标靶的巴斯光年又会怎么回应？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了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麦子音符的《放下争竞》。
有时候我心去哪 产品，总想和别人比高低，嫉妒让我失去平安，骄傲使我难以低头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有你同在就已足够。放下成绩，替代你的意，我早已的尊荣，效法你样式，柔和谦卑，遵行你吩咐，彼此相爱。我常常想证明害怕被别人看不起，你是我同为天国而后死，因为你我一梦越难。主啊，谢谢你舍命，使奴仆成为神
这里是蓝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。
我的心为哪怕再好，也不过是破衣烂衫。